今天的继续是我们的一个主题，这一期的主题就是与主同行来塑造生命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来用创世纪，我们来看，也是揭示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走下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叫，给它起一个主题叫抵挡试探。刚才唱的这一首歌，这一条路，也是我们夏令会的时候唱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我太熟悉了，而且我非常有感触。可能你们不太知道这首歌的背景。这首歌当年是写给张哲森师母和 张哲森牧师和 Ruth 师母，他们当年是我们宣道会的宣教士，在耶路撒冷服事。他们在耶路撒冷服事的十年里，带了10,000多中国人来信主。所以他一直说，哇，这个是神的恩典，不可能有的事情了。当他们要后来了这个，对，我前一段时间我去看这个张牧师，张福成牧师，他现在也不会说话了。也是挺，有时候人会觉得我把我自己整个身心灵都交给了主，我一生为主打拼，怎么我是这样的一个晚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我在他家里坐了2个多小时，就跟他聊，他就用手画的那个板跟我谈话。这首歌当年是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另外一位师母叫叶师母，叶维新，这里有他，叶师母就也很感动，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诗歌，这一条路。所以当时我们都有在我们的服事中，好像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教会也好，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施工也好，有时候我们想，哇，我们觉得担心下一代会不会做好呢？下一代会做得怎么样呢？所以这首歌里有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舍己，一个是干什么呢？还要放手。我想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懂得了舍己，但是我们不放手的时候，我们这个侍奉的路，我们的事工的传承也走不下去。什么时候我们懂得了舍己，我们也更懂得放手的时候，神必定带领我们能够向前走。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被建立起来。我们很感恩我们的青少年的施工，我们的儿童的施工，有越来越多下一代的孩子们参与进来，我想这都是美事。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恩赞美你，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也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主，你爱了我们，就把我们提拔起，救赎我们，与赐给我们神儿女这个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在天上地下没有的，是最尊贵的，因为我们实在在主的家里，在主的爱里，我们能够体会主对我们的良苦的用心。愿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追随主，也跟随主，愿一生一世背起主的十字架，也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能够跟着主，让主带我们到哪里，就像带亚伯拉罕一样，就带保罗一样，我们主带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忠心的顺服的踏踏实实的来跟随主。愿主要得主你当得的荣耀，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1945年8月29号，国民党政府给在延安的毛政府发了一个电，邀请他们为了中国的将来的这个和平，我们一起来谈判吧。所以那个9月份，毛泽东就带领了中共代表团就到了重庆，然后在在那里有一个国共会谈。到1945年10月10号就结束了，这个史称这个双十协定。现在在研究史料里好有意思，对呀，人们都站在一起，好像是两个党的领袖站在一起，在这个祝酒词上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蒋委员长万岁，哇，给别人 吓一跳，他们看谁在喊呢？原来是毛泽东喊的，蒋委员长万岁。然后喝完了酒的时候，突然又有人喊毛主席万岁，谁喊的呀？蒋介石喊的。所以当时这两个人哇，好像是要确定他们的权威，确定他们的那个什么。其实在当时就是双方在干什么，双方都在试探对方，到底表面上讲的是冠冕堂皇，背地里都在互相的来试探。对啊，双十协定是和平协定，好像是签下了，但是接下来我们都知道就是国共内战，然后就是一直到今天这个局面。所以在人间是没有真正的这种爱和和平的，唯有从天上来的，进到人间，人才能懂得怎样来彼此的爱。今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太熟悉了，可能或者说抵挡试探也好，或者也可以，你也可以想另外一个题目，我还没有想好，其实我取了这个。今天这段经文读完了，其实有一个核心点，没有别的，就是要体会这个核心点，就是罪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焦点不是这个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焦点也不是人好像真的如魔鬼撒旦欺骗一样，人好像得了智慧一样，焦点是罪入了世界。所以保罗在新约里就这么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人是指谁呀？是指亚当。为什么不说是夏娃呢？本来是夏娃先吃的呢，我们后面再看。罪就从这个亚当这个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为什么呢？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坠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全然被颠覆了。所以这一章这一段的经文真的是一个，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的。我们读圣经如果不进到这种怎么说呀，我叫进入式的，你自己走进里面的时候，你才能感到那种翻江倒海，那种天翻地覆的一个震动。没有，有时候如果是没有这种这个进入式的，有时候读了就读了，我们巴不得我们以后读圣经都是圣灵不断地带我们进到更深更深一足接近的地方。所以这一段经文带来基督徒信心根基的这个把我们信心的根基更加的夯实，就像刚才姐妹祷告一样，让我们更加是求圣灵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人或者说有人说，要是没有那个果那个树，不是就没有这回事了吗？没有这个树也不会有人的背叛了吗？真的吗？有人也问，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说过话，那如果没有这个树了，不是就没有人的背叛了？如果这个没有这个神的如果把魔鬼消灭了，不都好了吗？那他为什么神不消灭魔鬼？当然他是开玩笑了，他就说，如果消灭了魔鬼，你就是下一个魔鬼。就是有时候就是人不知道在这个罪里面，人被捆绑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何要面临试探呢？其实或者叫试炼也好，在人世间所有被造的，所有造出来的都是要一定会被试炼，一定会淬火，一定会要验明它的纯度。但是人，神造了人，就是要神要显明，要宣告神创造的人是纯洁的，是好的，是甚好的，是非常好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而且要表明主权性，这个人不是一个机械性的，也不是一个木偶，他就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愿意跟随神，单单属于神的人。或者我们中国话说，爹是爹，娘是娘，你知道你的自己的爹是谁，知道自己的娘是谁，他不会说认另外一个人认贼作父啊，或者说人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常常唱一首歌啊，我就把中间那个词儿给剁去，当然它是个红歌，叫说鱼儿离不开水，什么呀，下一句话是瓜儿离不开秧。 都要想一想，今天就在这里，你觉得你自由吗？很自由是吗？然后再回想想，前几天我们坐那个印度航空公司的时候，人一起飞，自由吗？说啊，我还有，我就那是很可怕。对比我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如果空气一点一点的在流失呢？空气在一点一点在没有呢？含氧量一直在降低呢？会是什么样子啊？然后结局就是死嘛，对吗？肯定是死。所以人在很自由的时候，觉得哇，我凭什么要受你的这个辖制啊，受你的管呢？你在辖制我，你在管我。其实我们生存很多很多，上帝把东西任何一个东西撤走了，人很快就没有了。我不单说是空气，换一个，哪怕把氮气撤走了又怎么样啊？所有的，我们知道氮磷钾是花儿，是所有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这些养分。如果没有了呢？那马上就说，耶稣讲的那句话也是给当时的门徒说的非常的清楚的，明白了这个，这是一致的。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属他的人是枝子，枝子离开了葡萄树还能结果子吗？不可能的。枝子离开了葡萄树，那也就是一个枯干，就是一个死。所以这种在人离不开神，人属于神，人需要神，这一章里就是在给我们讲这样的话。转过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神的，人离开了神，人一定是速速的败坏。所以第二点是宣告神的公义性，他让撒旦借着蛇来试探这个夏娃和亚当。其实在这个里面也宣告神的公义性，人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要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属天的恩典和爱，因为神赐予了人其他连动物所有都没有的自由。在自由里，人思想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自由里，人来思想，我刚才我们祷告说，我们做神儿女这个尊贵尊荣的这个身份，人有了人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太独特了，谁轻看这个身份的时候，神就来召见什么呀？召见自己，召见人，所以会把人等同兽，禽兽不如，我们在中国话里有，所以让人是在自由中顺服神来的治理的权柄，然后也会享受神赐给人。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神给人治理的权柄，管理这个治理这地，管理这个神造的这个伊甸园，所以维护那个神所创造的万物，人是有这个权柄的。前面在上一章里也讲到，在没有夏娃之前，神让亚当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啊？还记得吗？在没有夏娃没造之前，神让亚当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不是睡觉，在睡觉之前，就是给所有的什么呀，动物来命名，那是一个很大的权柄。请问起名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权柄？这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权柄。我们给别人起名字的话，或者给其他去命名的话，这是权柄啊，是不能替代的权柄啊。所以人才能真的明白，全然的在神里面可以享受一切的丰盛，但是这个东西全没有了，全改变了，所以人失败了。在面临这个试探里，人是失败了。人失败以后，神就差他自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同样是保罗说什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人没有指望吗？有，他说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经上也是记着这样，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神是灵，所以主耶稣是赐生命的灵， 所以主耶稣，但是这位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愿意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人子，神的位格的第二位，神子，神的儿子，他取了人的样式，而且他怎么了？他服侍开始的时候也是被圣灵引导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呢，没有不被受试探的，包括主耶稣自己，他要侍奉开始他也受魔鬼撒旦的试探，但是他怎么了？主耶稣得胜了。所以在无论是亚当和耶稣所面临，其实是从圣经里讲，从老约翰使徒约翰的这个理解里，都是同样的试探，就是肉体的情欲。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夏娃看到，哦，这个好做食物。请问在神所造的园子里所有的树里面是不是都好做食物啊？是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在第什么呀，第一章里就写了，神还有第二章都说，这些东西除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树你不可以吃外，所有的树生产的这个果子都可以吃，而且是啊，他当时也是写着这些什么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你翻开第一章也可以看。所以不是说他吃完了他就眼目就悦他的眼目了，其实在他吃没吃之前他就知道，所以他不是个瞎子。有人说啊，那个眼睛就开了，那个开了给这个不一样的啊，说就啊就看得不一样了，不是的，不要搞错了这个顺序。他能欣赏的他再去吃吗？所以好做食物，但是耶稣只是好做食物他就拿了吃了，但是耶稣所面临的试探比他更，比夏娃面临的不知道要什么呀，要百倍千倍的试探可能。因为耶稣是40天40昼夜怎么样没有吃喝的时候，他就饿了的时候怎么他来魔鬼撒旦来试探他。那个前几天我给一个弟兄吃饭，他一吃饭一下噎着了，我就恳心捶他，他说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他就是这样，你想一个人40天如果这个没有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和一个人只是吃饱了走到那，哇这个东西很好看很好吃，我觉得我就吃了，不一样的。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哇他觉得哇这个东西挺好的，这个挺觉得就像拿一个水果挺好的，那我就吃了。但是耶稣所面临的这个试探是撒旦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上，那看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你看，那个的眼目的情欲和夏娃亚当看的又怎么样呢？今生的骄傲，阿什人有智慧，然后呢撒旦让耶稣站在殿顶上，你跳下来人家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这就是一个木匠嘛，这个是一个没有学问的拉比吧，这个人讲得很有智慧，好像他是个谁呀，他不就是约西的哥哥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爸爸不是叫约瑟吗？就是他没有，后来人们是都是他是被轻看的人，是生在拿撒勒，拿撒勒能出什么先知啊，出什么好的东西啊。但是魔鬼撒旦说只要你站在殿顶上跳下去，所有的以色列人立马就臣服了。你在这个世上那你想怎么带领人，你想怎么讲，谁不跟你呀，谁不听你的呀，因为你行得太大了嘛，这多简单啊，你只要跳一下你也摔不死啊，你是神的儿子，天使必拖着你的脚不可能拖到地，然后你的传道你的侍奉那不就是什么呀，顺水推舟嘛，那太容易了嘛，你要让几千人几万人几亿人信主不是轻松的事吗？神的儿子不是这样做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面临的试探远远超过亚当和夏娃的处境，他为了成就，他有使命，他顺服主的带领，为了成就这大事工，这救赎的大功。那撒旦是如何开始试探的呢？就是搭讪，哎，你好啊，夏娃，来，咱们聊一聊吧。其实这个，我刚才说了， 亚当给万物命名，请问蛇的名字是不是亚当命名的呀？当然了，对呀。所以夏娃其实亚当没有觉得什么可怕的，一个蛇嘛。但是圣经里的词好有意思的，对啊，将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吃奶的孩子也会和什么在毒蛇一起玩耍啊，这记在以赛亚书里啊。所以将来什么狮子和什么羔羊在什么呀，在一起啊，在新天新地里。所以那个新的在那个时代里，在亚当那个时代里也是这样的，但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但是当我读原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挺震惊的，因为当我读到那个二十五节的时候，二章二十五节的时候，他们二人赤身裸体也不觉得羞耻的时候，我接着读下一节经文三章一节的时候，说蛇，刚才读的蛇比在神所创造万物中比万物都狡猾，我觉得这个词翻译的不太好，因为只有这一次在这个圣经里被翻译成狡猾，这个词其实和赤身裸体是 exactly 是同一个词，就是说蛇这个狡猾这个字和赤身裸体是原文是同一个词同一个字，叫 arum。那在箴言里这个词都被翻译成通达人、智慧人、聪明人或者灵活，我觉得主耶稣讲的更对，说是你们要灵巧什么像蛇，可能主耶稣讲的那个翻译的主耶稣那句话更对更好，蛇是更灵巧的，比万物更灵巧，可能这么说。所以不要以为这个蛇，我们现在特别恨蛇，对吗？见了蛇就害怕，哇，这个蛇！但是当年夏娃一定不觉得蛇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可能说：“哎，你是赤身裸体的蛇，你看蛇。”蛇说：“我也是赤身裸体的呀，我也不……你看蛇是赤身裸体的吗？蛇有毛吗？蛇有头发吗？而蛇就是全部是赤身裸体的呀，就是好像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蛇就……这个撒旦就使用了蛇作为工具来讲话。其实圣经里也有，对吗？如果有时候说，哎，他怎么会使用？神也可以使用什么巴兰的驴子对巴兰来说话呀。所以在那个时代里，我们没法想象，我们也不会做深入的探讨，因为在后面，可能如果这句话让再翻译的话，可能翻译成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灵活或者更通达，我觉得可能好一点。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给夏娃搭讪了，哎，夏娃，紧接着我们翻译成了一个神岂是真说，其实他翻了一个问句，原文不是问句，原文应该是就是一个陈述句，它是一个故意的歪曲的陈述句，很有意思的，我们一会儿再看。其实在崇拜蛇的文化里边，从四大文明古国到中东到现代，这个蛇一直在崇拜，法老的不必说了，对吗？法老的宝座都是蛇雕的。那个我们去那个印度宣教的时候，到尼泊尔，到处门上都是蛇，三头蛇、九头蛇、一个蛇、眼镜蛇，各种蛇。印度人玩蛇也不用说了，对吗？在中东那个考古里发现，很多中东人当时也都是拜蛇的。那在希腊人其实更厉害，希腊人几乎每家都有蛇这个像的，就是。因为在希腊人里，蛇代表财富和医治的这个意思，所以一直影响西方的文化。希罗文化是影响西方的文化的。那中国人在蛇的演变中，最后蛇变成什么了？变成龙了，都更有权柄了，更厉害。到现在，这个当然了，我就说，我给那个谁前一段给我们办公室，你看中国人都把蛇更美化了，蛇竟然可以变成啥？白素贞、白娘子，这个青。小青哇，来给你们下凡，来给你们这个来什么？其实这种文化里面，对吧？最后到现在，这种受希罗文化的影响，我们的医学上的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蛇代表一个权杖嘛。所有的医院里，你看看，我们埃明顿，我们整个西方的医院里都有这个。现在中国大陆本来是个十字架，现在我们要学西方，把十字架开始医院十字架拿走，开始换这个东西。这是很邪的东西，其实。那撒旦试探的第二步，他就否定神的话。他原文是个陈述句，他不是一个问句。他说：“上帝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的果子。” 然后我们翻译成上帝岂是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其实原文是陈述句，上帝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希伯来文因为还有一个哇，但是那个话他就没有哇，他就不说了。他刚说到这里，我想夏娃听不下去了，夏娃说你给我住嘴，上帝不是这么说的，你错了，对吧？上帝说园中所有的树的果子什么都可以吃的，只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也什么呀，也不能摸，你吃的是。所以夏娃就加了一句话，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夏娃这个女孩子可能对很多词很敏感的，她一知道一下就知道这就是蛇的诡计，她故意说错，然后说在这个。后来我读了一些，最近读一些东西啊，挺有意思的。西方文化里印度人也是这样的，他故意把东西说错，可能也是川普的这种说法，先什么呀，先讲一个很大的东西让你，哎，我们马上形成一个 deal， 哇，上帝说了不让你吃所有的，哦，我说错了，对不对啊？对，也是，不是，是你可以吃，但只是然后让你，但是他不说，他让你说，你说的时候就露出破绽来了，不可摸，神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夏娃就说了，高兴的是撒旦，他觉得说的没有无所谓的，其实夏娃后面的话就开始脱离事实了，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还不太了解，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所以上帝在后来在生命记里也好，在启示录里后来也说得很清楚，上帝的话不可删减也不可增添。当我们删减增添的话，事儿就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时候牧会然后读经的时候，原来现在心里有敬畏惊恐的感觉，因为我们很怕我们删减了这个增添了，靠自己吗？靠不行的，非得靠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带领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也教导说，当时对这些法利赛人，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谁啊？出于那恶者，就是撒旦。撒旦希望我们多说话，或撒旦希望我们删减，哎，你减也好，你加也好，反正就是扭曲了事实是最好，这就是撒旦的。这也是这个世界商人所有的合同都是为了自己有利，保险公司什么，到时候你签了一个合同，你去这个投保了，当你去要领保险的时候，他说你没看吗？这个我不保，那个也不保，那个也不保，因为你没看清楚啊。而且我们很多的字都嘛，你看很多coupon里你看到了吗？coupon的字小到什么程度啊？比那个米粒还小呢。你意味上说啊，我们可以得一个这个一折，哇，好兴奋呐！结果你买了以后，你看下面的字，你没有看的话，最后怎么了？那你后面的代价是很大的。这就是诡诈，对吗？这蛇就是允这个撒旦就允许人，撒旦喜欢人多说话，你说的越多也好，说的越多，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说的越多暴露的漏洞越多，所以撒旦一下子就找到了夏娃的破口。神说也不可摸呀，那他接着说，他就更大胆了，哎，你死不了啊，你死不了的，你吃就好了，是神嫉妒啊，神怕你像他一样，如神一样啊，你就有智慧可以判断善恶了，你就知道善恶了，是神嫉妒你，是神害怕你们像他一样，你就吃吧，没事的，对吗？你不会死的，这就是多大的诱惑啊。然后接着就在重复一章的话，哦，看着果子什么呀，可以吃，看着那个也悦人的眼目就吃了。我们再回到这些异端，很多异端，我们就拿一个摩门教来教导。摩门教教的就是如此啊，你加入我们的教派嘛，你将来死了以后怎么了？你就变成神了。或者摩门教有一个教导，就是说所有人将来复活以后呢，都是神，天上有众神，哇，都跟神一样啊。所以那些异端用很多东西来吸引人。中国原来没有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时候，中国人终极的盼望是成什么呀？成仙呐，话语成仙呐，长生不老，对吗？在天上随便吃随便喝随便犯罪，想干啥干啥，反正不死了也不会啥，就是成仙嘛。 中国的那个文化里边。所以好，我们再看蛇，挺有意思的。后来人们，当然这只是一个研究啊，挺有，就是说后来在，因为在启示录第七章里，在给十二个支派的这个14万4千人，每个支派有14万4千，唯独没有但支派。有人前一段问我为什么没有但支派，后来看一下也是，其实在创世纪雅各给孩子们祝福的时候，或者就说但是蛇，但支派就是蛇。所以当然这只是研究，我不是说那个什么。在2023年底，去年2023年的时候，印度东部爆发严重的骚乱内战，这个其实给什么有关呢？其实当时也不让报嘛，其实是因为另一批的人要回去，在这个暴乱这个完了以后，就一大批人回到了以色列，就是当时在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和这个马扎兰邦这两个邦，就是靠近缅甸的那个地方，这两个邦里，印这个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的拉比的团队正式承认他们是马纳西支派的后裔，因为他们几千年都保持着犹太人的，开始就以为他们是印度教，其实他们不是，他们也戴着那种类似于当时开封的人戴的那种小帽一样，当然是犹太人帽子，当时中国人也不知道，所以有一批人在中国开封一直生活到前几年，也是被犹太人被以色列政府从开封接回到了这个以色列。所以从2023年底就成批的这些马纳西的人，他们的名字，你看他们一直保持，他们的名字就叫这个马纳西 ，Ben Manasi， 就是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马纳西的儿子。所以这个印度支派就已经开始回归以色列，这个印度这个族派就开始回归以色列，挺有意思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敌基督大罪人是谁拿来的，一定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甚至可能是从但支派出来的，因为但支派就一直在立金牛犊，在但立金牛犊，把以色列人引入到这个耶罗伯安的罪里面，有可能。但是说当然现在还没来，说现在没到末日，但是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那个敌基督应该是从以色列人中出来的，他们是最了解圣经的，他们最明白圣经的，但是他们最能歪曲圣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魔鬼撒旦已经把夏娃和亚当拖到了他自己的这个节奏里，哎，就聊呗。我们想到那个在印度赶鬼，当时在尼泊尔赶鬼，为什么在尼泊尔当时没有赶出鬼呢？在印度有时候也赶不出鬼呢？我在印度赶鬼的时候，鬼就开始说话了，我不出去啊，我在这个人身上待了十几年了。然后那个牧师还有赶鬼的人就跟他对话，我们就对话。其实现在我想，真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进到那个给鬼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就进到了鬼的节奏里，给他就试探我们了，我们就很难了。还有一些人讲赶鬼，前几年有人给一本书说他是赶鬼的牧师，后来我现在再思想，真的是也是很可笑的，说你要那个姿势做这个样，这样才能把鬼赶出去，这样这样。其实为什么人会这样写这样书啊，会讲这样啊，其实错了，鬼不是因着我们做什么姿势，鬼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鬼也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的鬼就跑了，全都不是。鬼是怕谁啊？鬼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圣灵的大能，说是靠权柄赶鬼，绝对不是靠恩赐赶鬼，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主耶稣基督就胜过魔鬼撒旦。所以有人说鬼不怕耶稣，你看那个鬼都迎着那个在坟地里，鬼就迎着耶稣就来了，那都这都胡说，对吗？他不看上下文，他就凭自己的私意，他先形成一种概念，耶稣赶鬼容易吗？耶稣只要说一句话鬼就跑了，耶稣甚至不用去，耶稣让他好他就跑了。那耶稣有时候为什么有些鬼要禁食呢？不是说耶稣要禁食，是告诉我们不专心，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我们总想以为我们可以赶鬼，以为我们可以很厉害，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做这个，然后就可以出书，我们将来可以弄一套东西。 No， 只有主耶稣，只有圣灵，他真正才能把鬼赶出去。所以还有原文也很有意思，原文就是写亚当就站在夏娃旁边，所以当日就是看了以后也是非常震惊的。人家会问为什么亚当不去阻止，为什么亚当不去制止，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了，真的是不知道，就交给神吧。神也说不让我们研究这些东西，不要，好，我们就听了，不太去太想这些东西，直到我们看神让我们看见的那一面，救恩的那一面，我们不太要关注研究什么干鬼呀、研究撒旦啊，你不要管那些东西，只要耶稣的名在那里，那些恶的东西、邪的东西，它就站立不住。而是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的教导上。所以人犯罪的后果，人又失去了神的同在，人失去了一个生命的保障。所以两人以为知道善恶了，人知道善恶以后，就像一个小孩子从纯洁中一下子出来了，小孩子光屁股，小孩子也不会觉得羞耻的，但是成人这里没有一个人敢脱光我们的衣服在这里，对吗？吓死了。所以当你进到另外一个罪的世界里的时候，那个就没办法，没有办法，撒旦诡计得逞了。然后人在人的身上，人就是万物都遭咒诅了，所有东西都改变了，现在也无法想象，大地也被咒诅，所有的万物都被咒诅，人的权柄也失去，治理的权柄也失去了，人就无法想象。实际上人吃的日子必须死，必定死，这个死就是我们远离了神，我们排除了神，我们自己想成为神。而这个世界里就是这样啊，我们在我们那个时代里常常唱这个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也不相信什么神仙皇帝，我们要做什么、自己的主人，这个国际歌嘛。所以罪人就是想做自己的主人。还有人甚至包括牧者，我也说，就牧者就说，哎呀，你不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你不要跟弟兄姐妹走得太近乎了。我有一个牧师说，你跟他们保持距离，你让他们了解你了，你就没有权柄了。这讲什么话呀？请问我们的权柄是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是从神的爱来的，是从恩典里来的，是因为舍己来的，不是靠保持距离来的。所以很多的牧者，一位老牧者，特别是华人中间那种家长制的风气，总想讲这些根本都不合乎圣经的话来诱骗人。我觉得在这种方面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那和撒旦讲的话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敌基督从犹太人出来迹象是怎么说呢？我们看看这最近的时代里，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文化，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的这个啥，这些教导，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就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巨大的改变。共产主义产生以后，共产党宣言他们也是他写的，然后就对整个西方的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2023年在马来西亚，这个共产党的游击队终于和政府达成和解，所以马来西亚没有共产主义了。但是我们去尼泊尔宣教的时候，尼泊尔还有毛泽东思想党，还有这个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党，两个共产主义党，就是其实毛泽东这个真的影响到现在，这种影响还是很剧烈的，100多年。这是犹太，马克思是犹太人，弗洛伊德也是犹太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梦的解析，这个心理学的奠基是颠覆了整个人文社会的影响。那现在几乎我们所有的辅导，包括牧者的辅导，很多的东西都是进到什么里边啊？都是用到这个弗洛伊德，还有后来发展的荣格啊，这些人心理学的东西太多了。辅导里我们常常舍弃了从圣经里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对社会巨大巨大的影响。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最近在想，我们不是现在学辅导人越来越多吗？成千上万的人学辅导，但是现在得精神病的、患抑郁的人是少了多了？都越来越多了。你不是学辅导人越来越多的话，应该得这些病的人越来越少吗？但是学辅导这些人越来越多，然后呢，得病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个悖论吗？好奇怪的东西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爱因斯坦的科学技术，爱因斯坦是不相信耶稣的，他只是相信他们犹太人的神，所以他的科学技术带来巨大的革命。所以现在很多的白左，有一个人就叫这个赫特利，就是我前一段看了他一个访谈节目，赫拉利啊，或者叫赫拉利也好，他写了两本书，还不是两本书，他现在是希伯来大学的这个历史教授，他在这个牛津大学留学的，《今日简史》和《人类简史》，他已经出到，就是我昨天查了一下，他已经出版了，在整个世界出版了7000万册，光在中国翻译成中文的已经1300万册，他其实已经进入世界 top 10的这个印刷范围里。 top 10 当然第一是什么呀？ 圣经，第二呢，可兰经，第三呢，印度教的这个吠陀经，那个印度教的那个经，然后他已经进入 top ten 了，很厉害。当然第七还有一个《红楼梦》，中国有一卷书，就是不讲，就是他已经影响剧烈的影响这个人的这个思想了。这个人，他的老婆是一个男人。他就是一个妥妥的一个同性恋的那个啥，而且他影响一大批的人，跟着啊，你看人家那个什么，所以他在宾大和霍普金斯，我一般写这个，宾大和霍普金斯的大学校长永远是犹太人，所以宾大和霍普金斯现在越来越白左化，整个世界越来被白左化影响。其实我们现在也可能越来会经历到，不只是在西方，在东方也一样。那犯罪的反应是什么？犯完了罪就害怕，躲避，回答就来啊！我赤身裸体了，所以我就躲了你了。我听见那个原文说天起了凉风，原文没有凉那个字，就是天有风来了。耶和华怎么原来耶和华走路的时候没有风呢？怎么原来耶和华的声音他们不害怕呢？怎么原来在伊甸园里天天走路他们也不会害怕？但是当他们犯了罪以后，坠入了世界以后，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就要躲藏了。然后当神去问，因为亚当，神先造的是亚当，神当然是先找亚当，亚当是负责任的，亚当第一反应就是说，哦，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吃了我也吃了，他第一就是抱，那个语气就是抱怨神，推卸责任，不仅感谢了。所以我看了以后，原文也是一首诗歌，夫妻关系也树立了。第一首诗歌是什么呀？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女人啊，她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多好啊！这女人太美了，我要和她合为一体，太美了啊！主啊，谢谢你。第二首歌我给她起个名字叫那女人，那个女人，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给我吃了，是她，是你给我造的女人。那个原文就是一个诗歌的，也是这样，从骨中的骨，肉的肉，变成了她给我同居的。当然这个翻译也挺好的，其实不是同居，就是那个女人。她说就是那个女人，那个里面带着抱怨，带着埋怨。怎么一下子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变成了那个女人？人的这个罪败坏了，收也收不回来，那种马上要立刻把爱和恩典，原来是爱和恩典，哇，好想搂在怀里，现在你滚点蛋，就是这种厌弃，实在是可怕的，对吗？然后呢，最厉害的就是人要模仿上帝，模仿上帝，不但人模仿，撒旦也模仿。其实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上帝给亚当说的，天下的万物我造完了，这园中的果子我都赐给你做食物，这些牛羊都赐给你来治理，都赐给你。但是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竟然也这么说，你若夫妇拜我，我都赐给你。哇，这个词很有那个啥的，你知道人也是啊，听我的不听我的，听我的都给你，不听我的什么都不给你，听我的不听啊，听我的就上班，不听我什么 ？You are fired。就是这样啊，都是我可以赐给你的。这个人的模仿就是这样，人也有用，就是这样。这个挺可怕的。所以面对试探的出路有吗？远离试探。真的，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知道，试探来了，你知道那是试探的时候，你就不要去那凑合。真的不要去凑合，啊，有些人对吗？最近我姐妹说，台湾现在还有被骗的嘛？哎呀，便宜的机票到泰国旅游，结果成团的人一下一坐巴士怎么了？滋溜一下就被卖到缅甸去了，一车巴士的人被卖到缅甸呀！你知道那个地方天天报道说那个地方有卖人的，有这个，那你觉得还要贪那个便宜？那你自己走到那里怎么办呀？那也谁也没有办法。说你落进去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快往外逃嘛，你真的就要拼命的往外逃，在那个试探里，知道那是试探，就不能再进到那里。再一个，更重要是悔改，悔改，悔改了吗？有人问我亚当夏娃，这个悔改了吗？很多牧师说没有悔改，但是我看原文的时候，我觉得悔改了。亚当后来是那种语气是几乎是一个，特别绝望的语气。夏娃也是，夏娃说那个蛇。这里翻译是引诱了我，错，那个不是引诱， 那这个词也是看后面就知道了，但所有圣经后面翻译这个词都是欺哄欺骗的意思。他说那个蛇欺骗了我，如果夏娃知道那个蛇欺骗了他，他一定知道怎么了，他错了。你知道你被骗了，你知道你是不是你觉得你做错了，一定是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知道我们被骗了，我们知道我们就做错了。所以当后面当然他们就但是那个罪已经入了世界，这个代价太大太大，这个神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罪必须被对付。所以真的对付是靠人吗？不是，也不是。圣经在第3:15就是揭开了福音的序幕，人家说这是第一个福音 Original Gospel。 我觉得我读完了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是女人生孩子还是男人生孩子？犹太人传统里是男人生孩子还是女人生孩子？是男人吗？亚伯拉罕生谁啊？生以撒。以撒生谁？生雅各。雅各生谁？他一直是男的生。在犹太所有的历代至上里，还有这个旧约里，你去查吧，从来都是男的生，从来不是女的生。因为男的他是，所以一说讲女的生的话是一个非常扎眼的一个词儿，女人的后裔应该是男人的后裔啊，怎么讲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显然是指耶稣基督，这是冲击犹太人的观念和表达的。所以犹太人常常不这么想的，但有些拉比会这么想的，很有意思。他们在找，他们说这就是弥赛亚，对，这就是弥赛亚，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弥赛亚是耶稣。所以这就是福音救赎的宣告。然后神用皮子，皮子就要流血嘛，就要杀生了，就有血了，然后来代替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全讲过，他们就一害怕就用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能管什么呀？对吧？马上就枯干了。这就是无花果，对吗？这去中东的，去这个我们这也可以有了。你不信上那植物园里也有，对吧？无花果我们吃的是它的那个什么呀？不是它的果子，实际上我们吃的那无花果是它的。是它的叶子，是它的花，是它的花啊！所以在神学上，真的是救恩开始了。这里对基督徒对耶稣的盼望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在希伯来书里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今天是圣诞的主日，我们在想，我们感谢神，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感谢神。在耶稣的宝血里，我们可以完全得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主谁都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是属他的。所以我们也能够，不是靠我们能够抵挡试探，是借着圣灵，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得胜。所以有一首歌叫靠着耶稣得胜，就是这样。所以人本来开始是人的代表，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就没有办法再可以好好听到神的声音。今天在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就可以与神有家人般的对话，体会这种感情，体会这种关系。我们盼望主快快再来。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再一次我们去唱这个进到主耶稣的宝血。